岳恒打了马强40棍子，才出了口气。他指着马强的鼻子训教他，你听着小子，我给你快快痒痒，对你可有好处，只是教育你应该怎么做人。你别认为你官司赢了，你别觉得你有靠山，什么事情越不过一个理字。该着你小子倒霉，你跑到哪儿也跑不了，你心里头可放明白点，你要胆敢胡作非为，你要再吃的苦比这可大的多得多，把他压下去。因为呢，岳恒无权审问，这是今儿晚上来帅府羁押，哎，他可以抖抖威风，可以出出气。那皇上没做决定以前，岳恒别的权利没有啊。简短截说，马强压下去了。到了次日平明，老元帅早早的起来梳洗一毕，上殿交旨，正赶上369大朝皇上登殿议事的时候，文武百官参王拜驾之后分立两厢，岳恒出班往上叩头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皇上点点头，好，请归班伺候。是，岳恒算消了差了。皇上琢磨了片刻，对文武百官说，你马两家一案关系重大，朕本想亲自过问，怎奈这两天身体不适，委托几位亲家全权处理。大理司温彦博，臣在。刑部杜文辉，臣在。督察院长院范仲淹，臣在。枢密院长院严查散，臣在。户部尚书李天祥，臣在。岳恒在。朕命六位亲家会审此事，不得迟误。温彦博在，你算主审，他们五位算陪审，将此案移交大理司，明白吗？臣全明白。你要好生审问，不要屈枉了好人，也不要漏掉坏人。是。皇上做了安排，一抖袍袖退殿了。大理寺要会六堂啊，这个消息轰动了东京。岳恒回府赶紧做移交手续，把倪继祖马强送到大理寺那边收监。那么这个消息呢，也就传到四支库大总管马朝贤的耳朵里了。最近几天马朝贤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啊，他睡不着觉。那马强是他的宝贝，马强要有个长短他活不了啊。心说我一共俩侄儿，死了一个，就剩这一个，全指他传宗接代呢。再者一说，马强要出了事儿，势必株连到自己身上，因此这官司必须得胜，绝不能输。后来他探听到皇上做了这个决定，大理寺要会六堂。哎呀，他一听这六堂官，他脑袋疼了。先说大理寺正堂温彦博，这个温彦博有个绰号叫白面阎罗，你看说话笑呵呵的，对案子抓得非常紧，而且这人非常古板。 你想给他送点礼，想贿赂贿赂他，连门都没有，也不次于包拯啊。素日马朝贤跟他就没有来往，看来在他身上打主意是白费啊，不行啊。再说第二个刑部正堂杜文辉，那是掌刑的最高的了。这个杜文辉这人也比较古板，平常跟马朝贤也没有什么来往，可有时候遇上呢，哎，说话倒挺亲密。实质上逢年过节没有什么传唤，现在为了侄儿的事儿，你说到那串串门送点礼，要被他给我撅出来怎么办呢？不行，不能冒这个险。这督察院长院范仲淹是包拯的徒弟，我要去一说小话，那就不打自招啊，就显着我心虚了，这也去不得。枢密院长院严查散更不行，那是包拯的宝贝儿，倪太守的师兄啊，不能去。岳恒素常就跟我不对付，哎呀，我也不能去。唯有一个人，户部尚书李天祥跟我交情不错，他是太师庞吉的好朋友，又是对门的亲家，嗯，不如我就从这儿打开缺口。李天祥是大学士啊，这个人在皇上的面前也说一不二，如果我跟他联系好了，有太师庞吉再给我说点好话，嗯，也许我侄儿这官司能打赢。再者一说，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。马朝贤回到他的住处，把多年的积蓄挑了挑，捡了捡，挑那最好的、最值钱的、最能打动人心的，准备了一挑啊，其中大东珠50颗，其中最大的几颗都像现在那乒乓球大小，这一颗都价值连城啊。什么名贵的药材、上好的绸缎，这些东西全准备好了。马朝贤偷着离开皇宫，坐上二人台的小轿，新夫人给挑着挑，偷偷的去拜会李天祥。这个李天祥还是有名的贪官，有人给他送礼，他向来是来者不拒。这天的晚上，李天祥在花厅坐着，架着二郎腿，正喝人参汤，心里头盘算着尼玛两家的案子。他不傻呀，他心里非常清楚，心说甭问，倪继祖肯定跟他师父包拯似的，以公治公，刚直不阿，一定把老马家人得罪了。那马强呢，甭问，竟胡来了。我有个亲戚就跟我说过，他在杭州一手遮天，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，那是杭州的一霸呀。也许是屎壳郎打旋风脚，折腾的过分了，这回碰到茬上了，倪继祖能放过他吗？甭问，老马家没理。皇上之所以动怒，这是从马朝贤身上来的。哎呀，如今六堂会审，皇上把我也给派上了，究竟怎么个审法呢？是断老马家营，还是断老倪家营？按理说是应该倪继祖营，但是那样做岂不得罪了马朝贤呢？究竟皇上这心里怎么想的，猜不出来呀，难呐。等开审的那一天，我先看看那五位的口风， 如果他们都趋于一致，那我就符合着。如果有分歧的话，我再来个对症下药。正这时候有人来了，回大人，四支库大总管马朝贤求见。
好、
啊，在哪儿？现在西便门外。李天祥明白了，为什么走便门呢？掩人耳目。吩咐一声接，李天祥接出去了。等跟马朝贤见着面，两个人握手言欢呐、啊，携手揽腕走进花厅。马朝贤吩咐把那挑也担进来了。李天祥往左右看看，都是自己的心腹，他这才放了心。马朝贤一抱拳，大人，今儿晚上我来要有求大人。总管，莫非是为你侄子马强一事吗？
正是、啊、
大人，我就这么一个侄子了，年轻啊，还是不懂事啊，太叫我操心了。他就觉着有我这么个叔叔，家里有几个钱，把他指使的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把倪太守给得罪了，结果遭到倪继祖的陷害。如今你看我们家多惨啊，被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借贷不周，进行报复，砸抢民我，光单甲皮棉纱衣服贵重东西就丢失了无数，还死了好几十个人，我是冤沉海底呀、啊！如今我侄儿又被定成了死罪，你说这口气实在叫我出不来呀、啊！我打算恳请大人在会审之时主持公道。李天祥心里明白，你少跟我玩这一根愣，你还冤沉海底呀、啊？冤沉海底，你还用给我送礼来呀、啊？啊！你来跟我说小话，就说明你心虚。不过李天祥表面上不露声色，
哦，是是是是，
公公大人放心，我一定主持公道就是。马朝贤一看李天祥说话的时候眼珠嘚嘚直转，知道他口是心非呀、啊，心说赶紧叫他看看礼物，不怕你不动心。能把礼物打开礼单往上一递，李天祥一看，哦，
我娘，这得值多少银子？
也慢说，我这辈儿花不了，我儿子、我孙子、从孙子耷拉孙穿成串的孙也花不了。这东珠我连见都没见过，怎么这么大个？怎么这么亮？
甭问，这马朝贤当大总管，不定从哪块给私密去的。再看看这些礼物，都价值连城啊！
李天祥动了心了，
这什么意思？
大人，别的我没法孝敬，撩表寸意啊！大人，请你笑纳。
哎呀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公公大人，这你这是给我加罪。
怎么，
李大人嫌少吗？不，我不是那意思啊。既然公公大人如此敬爱我，那我就受之有愧了。
把礼物收下了。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短呢、啊，
这就得听人家的了。等礼物收过之后，马朝贤接着说，
大人，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您身上了。倘若我侄儿要平安脱险，我们这官司能打赢了，我还要加倍孝敬，绝不食言。
哎呀，公公大人， 您是知道的，此番是六堂会审，人家五张嘴，我才一张嘴，因此难呐。不过呢，请您放心，我是竭尽全力，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官司打赢。不过呢，万里有个一，他要赢不了，那么公公大人您可也别怪罪我呀。
那是当然，那是当然，我绝不能强人所难，只要大人尽了力，那我就感恩不尽。
公公大人，是不是您从别的门路上再花费点心血，再破费点东西，恐怕光我一个人难点。你是不是到晋王府去一趟，让晋王给说几句好话，再到太师府找找庞太师，咱们三路加工，我看成功就有希望。
好吧，这些都交给我了，只要您在会审的时候替我使劲儿，别的事儿您就甭管了。
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
马朝贤没敢多待，恐怕走了风声，离开李天祥的府，取路又赶奔大理寺。到这儿不是见温彦博，干什么来？探监来了，他得看看他侄儿马强啊，另外得穿成功啊。
大理寺不比开封府，千通神路啊。马朝贤到这儿花了几千两银子，可以畅通无阻，背着温彦博不知道在死囚牢见着了马强。当马强看到叔叔站到面前呢，这小子扑通就跪下，叔叔，您快救我！
畜生，你还有脸哭？你还有脸说这话？
咱们老马就倒霉，就倒到你一身上。
马朝贤抱怨了多时，让马强起来。这马强一走一瘸，呲牙咧嘴：“
你怎么了？
受刑了？在杭州倒没挨打，到了京城了，挨顿军棍，让岳恒打的。
哎，为什么打你？”
我也不知道，就上堂的时候我喊了一嗓子了，带马强来也，他就打我。
畜生，这是你自己找的？
那是什么地方你跑那发威去了？该不打死你？又把他骂了一顿。
马朝贤这才详细问他：“孩儿啊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详细跟我说说，我心里好有个底呀。”
这阵屋里没外人了，就他们叔侄二人。
马强压低声音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
马朝贤一听：“啊，
你敢绑架倪太守，抓到咱们家里面还要把他杀了？
啊，那他跟我作对，我不宰他？呸！
赖人家老倪家吗？那么后来究竟发生什么事？
后来官兵把咱家抄了，我被抓到杭州大牢，后来发生的事我就不知道了。
孩儿啊，你听我说，你媳妇派人给我送了封信，你们家被人家给砸了，有人声言杭州太守倪继祖勾结江洋大盗欧阳春，抢了你们家呀，还杀了几十条人命，把值钱的东西抢走了若干。这些事儿你不知道吗？
不知道。
不能吧？那谁干的？不管谁干的，就得拿这石盔子往倪继祖脑袋上扣。孩儿啊，你切记，在审问的时候你就一口咬住倪继祖因借贷不周对你进行敲诈勒索，由于你被拒绝了，
所以他怀恨在心，进行报复，勾结欧阳春，这才砸抢明火，无中生有，把你投入死囚牢。
孩儿，只要你可以活着，不要害怕，哪怕打你要挺住，你这官司就有赢的希望啊！
明白吗？明白。记住，畜生，
要到关键时刻，你要一秃噜，可就完到底了。不但你活不成，我也够呛。我知道，叔叔，您把我看成草包了。他就把我打死，我再还过来，我也不带变口的了。行，
缺什么少什么，自管言语。这块有咱们的人，只会照应你。我不能多来看你啊，为了避免嫌疑，你懂吗？
我懂，我懂。
现在我可就走了，把一切都交给你了。马朝贤叮咛再三，离开大牢。连夜又去拜会晋王和太师庞吉，
那钱就花的没边了。
按下他们咱不说，三天之后，大理寺正堂温彦博请旨开庭问案。这个白天太乱，不问。掌灯之后，六堂官到齐了。温彦博这才吩咐一声升堂。这晚上升堂可怪吓人的，里里外外都是灯球火把，大堂之上高高供好了皇王圣旨，两侧一面是三张桌，在右侧头张桌是温彦博的，他是首席主审呢。八般仁义，站立两厢，刑具都准备好了。这几位大人互相点头示意，温彦博把惊堂木一拍，来，带罪犯迷吉祖，
带迷吉祖，带迷吉祖啊！
迷大人被提出来，
迷吉祖心里非常平静，矫正不怕邪歪。
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呀、啊！你爱怎么就怎么，我问心无愧。来到大堂之上，倪继祖先叩拜了皇王圣旨，然后又见过六位大人，低头往那一跪。大堂人敬他，吊根针都能听得见。温彦博看了看，心说：“曾几何时啊，倪继祖中了榜眼，在琼花台宴请的时候，我还给他敬过酒呢。哎呀，如今变成了阶下囚，看来这宦海声波，当官也不容易。”想罢多时，他轻轻把桌子一拍，下跪何人？
罪犯倪继祖。
哪里人士？
祖居杭州。
多大年纪？
二十有四。
倪继祖，你既是朝廷命官，就理应当秉丹心，为国尽忠，为百姓做主。为什么你到了杭州之后要敲诈马强？你还不把敲诈勒索的经过以及怎样报复的手段从实讲来？两旁人闻听就喊说：“招，快讲！”倪继祖往上叩头，各位大人明鉴，绝无此事啊！事实的经过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。人倪继祖不用编的，把走马上任，路上遇上许多人递状子，怎么状告马强？ 到了杭州之后怎样化妆私访，怎么被马强给抓去的，怎么要杀，怎么被救的，后来怎么被救回的杭州，怎么抄的马强家，全都讲。这六官听着，手下有书记官啪啪啪啪啪往下写着，李天祥在座上听着，心说的是真的是假不了，是假的也真不了，砍的不如炫的圆呢。你看你一组说的振振有词，看来一点没假的，但是老马家给了我钱了，我得跟老马家办事儿。你一组再有理，我也得叫你没理呀。想到这头，突然把金堂木一拍，你记住这跪，倪大人赶紧跪在他的面前。李天祥冷笑了一声，倪继祖，你真是读书的人，真会巧言狡辩啊。你听，你是振振有词，看来你是冤沉海底了，不应该把你革职拿问呢、啊。看来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人，是苦虫，不打不成。来人，给我大刑伺候。